听众朋友，继《浮城谜事》2012年获得戛纳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影片之后，中国独立导演娄烨再次携新片《一部未完成的电影》回归戛纳。影片讲述了一个在武汉附近摄制组在疫情最初如何被困的故事。计划重启的电影项目十年后再次成为了未完成。影片不加任何复杂技巧的真实呈现，勾起了人们对疫情三年伤痛的回忆。首映式上，有人用中文大喊：“娄烨，中国最伟大的导演，谢谢，谢谢。”首映式的次日，本台有幸远程专访了娄烨导演。采访所采用的视讯会议方式，恰如回到了疫情时期。
很感谢导演接受我们的这个远程的专访，我们这种联系的方式好像是又回到了疫情封禁的时期。
是的，是的。
那这次您是第四次入围戛纳，重回戛纳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觉？
还是挺高兴的，就是因为上一次是2012年吧，好像是之后就好久没回来，然后回到戛纳。带着一个很特别的计划，所以还是挺高兴的。
虽然这个时间非常宝贵，但是呢，我非常想让您还是看一下这个有一个网上的视频，昨天首映完了的视频，听一下声音吧。
啊，好好。啊，就是观众拍的是吧？
对，这是在网上现在已经出来的，我看的不少的人在看，已经3000多有点赞。不知道您看到这样的视频，听到这个视频有什么感想？
就我很高兴观众能够看到这个片子吧，就是我想我得到的感觉是，可能观众希望能够看到一些类似这样的影片，就是关于那个麻烦阶段的影片，就是过去三年四年，实际上这个状况是，就像我和我的团队一样，我们也希望看到关于之前的一些影片。我想可能这一点上，我和观众，我和我的摄制组实际上是差不多的。
无论是之前的《紫蝴蝶》到《颐和园》，您的电影很多是涉及大时代的大事件，您能享受那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，在拍的时候有没有设想到你可能给您带来的风险？
就不管是之前的《颐和园》也好，《紫蝴蝶》也好，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时间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时间段，但实际上视角还是非常个人的。因为实际上我觉得怎么说，电影实际上没法对一个大时代进行一个充分的描述，它只能是一个非常局限的一个视角，从这个局限的视角开始工作。
可以先谈谈您筹拍这部影片的情况好吗？
实际上就是想做一个用一些以前的素材，以前删除的素材连起来的一部影片，但实际上刚开了个头就碰到疫情了，也就是说实际上影片的开始部分实际上是一个真实的记录状况。疫情中间就不断的修改剧本，然后不断的重新整理过去的素材，试图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计划，差不多是这样。实际上在疫情之后，疫情过程中原来的设想就已经被改变了，而现在的状况呢，实际上是我把被疫情打破的这个计划本身作为电影的一部分，放在了影片里面。
看影片的时候非常感动，尤其是后面部分出现了很多当时网上流传的视频，给人的冲击非常非常的强烈。这种效果用了一个视频的，就是网络这种效果，给人的冲击非常大，这是您想要的是吧？
因为实际上这个已经怎么说，已经不是电影的事情了，就是它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个电影的范畴，而这个超出这个范畴本身实际上是这个电影的一部分，就包括那些视频，实际上你会看到这些视频远远比电影重要的多，这也是这部影片对我或者对我的团队的一个启发和感受吧。就是一个比较共同的感觉，就是在那个疫情期间，实际上你会觉得电影完全不重要，这个感受我相信放到了现在的影片里面。
您的影片的片名《一部未完成的影片》，那不少影评都在聚焦在这个未完成上，解读它的这个含义。
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实际上是最后我们才这么决定的，因为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命名这个影片。最后我们还是回到最早的一个想法，就是我们其实是想把一些删除的部分连起来的，但是只是没有完成它，只是完成了一部分开头部分。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会继续这个开头的想法来继续工作下去。对，我还不知道后头会发生什么，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，就是这可能也是疫情给我们的一些感受吧。
您在昨天的首映式上介绍了您的团队，您说您希望这部影片更多的人能够看到，可不可以透露一下您这个影片发行的情况？
我其实不是特别清楚，就是对，实际上是另外制片人他们在管这个事。
那对他的预期呢？
我希望能够更多的人看到，因为我觉得可能应该有很多人愿意看吧。当然不是全部的人，对待疫情的态度，对待那四年的态度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感受，没法用一种概念来归纳。电影也是一样的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作为一种观点的之一或者视角之一，能够给更多的人做参考吧。
听众朋友，对娄烨导演此次戛纳专访的完整视频，听众朋友们可以前往法广网页及 YouTube 收看收听。此外，在过去的这个周末，另外两位中国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和管虎的影片《风流一代》和《狗镇》也分别在主竞赛单元和一种关注单元上映。主竞赛单元影片国际荧幕评分榜上，《风流一代》和雅克·欧迪亚导演的《艾米莉亚·佩雷斯》以及欧格斯·兰斯摩斯导演的《善良的种类》三部影片目前同以 2.4 分占据第一。听众朋友，以上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由林兰编播，感谢收听。